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6月19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中将喺特集会前恢复贸易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中经贸关系长期失衡，问题20年前就应该解决。香港立法会主席建议推迟具有争议的国歌法二读。特朗普在民意调查中落后。在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之后，香港当局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但人仍然普遍担心香港的未来。风险顾问史蒂夫·维克斯说，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all have expressed considerable concern about this.
维克斯表示，美国商会、英国商会和欧洲商会都对此表示了相当大的担忧，这个完全违背一国两制的原则。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星期二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积极的电话交谈，并计划下个礼拜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展开贸易谈判。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向特朗普强调说，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应该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否则两国斗质俱伤，关键是要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习近平表示，我们亦都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我同意两国经贸团队就怎样解决分歧保持沟通。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好好的电话交谈，他还补充说，他们各自的团队将会在我们会面之前开始谈判。世界最大两国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谈判在最近几个礼拜陷入了停滞，而较早前双方似乎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华盛顿指责中国背弃美国认为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的贸易条款，不过北京方面否认了这个解释。最近几个月，华盛顿和北京互相对几千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征税，特朗普还威胁要对另外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这个行动将涵盖几乎所有北京向美国出口的商品。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就特朗普总统2019年的经贸政策议程和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经贸协议举行听证会，美中经贸争端成为议员关注的焦点之一。出席作证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发言中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美中经贸关系长久以来都处于失衡的状态。莱特希泽说，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几十年来都处于不公平，并且对美国工人、农民、农场主和商界人士都非常不公平的状态。莱特希泽在回答议员提问时表示，他认为美国面临着最严重的贸易问题。他说，我们认为我们在中国问题上处于难以维系的情况中，坦率地说，这个问题20多年前就早应该解决了。他们有着违反知识产权规范和其他类似规范，以及做出承诺却不遵守承诺的长久历史。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面临着贸易领域中最棘手问题的境地中，这样完全就是将我们的小孩子下一辈的工作机会置于危险之中。香港当局提出逃犯条例修订引起极大争议，以致大规模示威，最终政府决定暂缓逃犯条例修订。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已经向政府建议在7月休会之前不要恢复二读另一项具争议的国歌法草案，但仍有待政府考虑。他认为议会需要时间修补及平静，立法会需要解决很多民生及经济议题，政治事件可以暂时摆埋一边。 根据香港立法会公布的国歌条例草案，侮辱中国国歌行为包括篡改歌词以歪曲或贬损的方式奏唱，即属犯罪，最高可判处3年监禁及罚款50,000港元。民主派强烈批评条文定义不清晰，当局是借国歌法来限制市民的言论自由。香港曾发生多次球迷在球场喝中国国歌的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领先于一支由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组成的杂牌军，这些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望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将特朗普取代。特朗普发出这个看法之际，他的竞选团队解雇了3名民意调查的人员，因为民调显示特朗普远远落后于领跑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波兰总统杜达时是这样说的。
We are winning in every single state that we've polled. We're winning in Texas very big. We're winning in Ohio.
他说，我们在每个州的民意调查中都是领先的，我们在德州的赢面很大，我们在俄亥俄州的赢面都很大，我们在佛罗里达州都赢得很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任命陆军部长埃斯帕接替沙勒汉出任代理国防部长。较早前，沙勒汉决定退出参院，核准他正式担任国防部长的程序。特朗普星期二在推文中说，他了解埃斯帕，称毫无疑问埃斯帕会做得很好。埃斯帕今年5月份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中国正在快速实施军事现代化，并继续缩减与美军的差距，但是美军拥有一项中国军队并没有的重要优势，就是美国拥有很好、能力很强的盟友。美国军方官员坚持说，在亚曼湾邮轮接连遇袭的事件中，所有证据都指向伊朗，并警告说德兰企图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专家表示香港可能将进入稳定期，北京加速大陆人同化香港人，随着北京的介入，香港人寻找出路。在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之后，香港当局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但是人仍然普遍担心香港的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乐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承诺香港50年不变，现在距离2047年差不多还有30年，但是很多香港人表示，随着北京扩大在这里的影响力，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最近的抗议活动的核心的问题是，你能够信任被送到中国政治化的法院系统受审吗？香港人的回答是响亮的不。据估计，有200万人参加了最近一次反对政府引渡提议的抗议活动，这个相当于香港人口的1/4以上，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有力否定。虽然政府暂停了该法案，但香港的未来仍然不确定。随着北京的介入，很多人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考虑离开。
It is happening. It is already happening. People of my age, like in their late 30s, 40s, are already planning.
香港居民埃德温张华，这个已经发生了。他这个年纪的人，30几岁、40出头的人已经在这里计划，并且已经在这里四处寻找。
Maybe somewhere western, more democratic.
香港学生康立华，可能是西方的某个地方更民主。
Yeah, I will feel ashamed that I will not like to live in here anymore.
香港的会计师弗兰克说，是的，他很惭愧，他再也不喜欢住在这里了。
We will go to Taiwan or Australia, somewhere that not yet controlled by China.
香港居民比利里说，他们将去台湾或者澳大利亚，某个还未有被中国控制的地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亦都可能面临风险。
One of the reasons why people like using Hong Kong as an Asia base i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y can get access to the China market.
一名香港律师说，大众喜欢用香港作为亚洲基地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他们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更尊重法治，对私有财产等有更好的保护。如果你打开任何一个漏洞， 讓中國的法律體系滲透入嚟，這個顯然會有影響。雖然並不急於離開，但商界對引渡法的擔憂是真實存在的。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all have expressed considerable concern about this.
風險顧問史提夫·維克斯說，美國商會、英國商會和歐洲商會都對此表示了相當大的擔憂，這個完全違背了一國兩制的原則。由於香港缺乏完整的民主制度，香港人唯一能夠進行反擊的方式之一就是抗議。在這一點上，抗議活動只會越演越烈。美國之音記者嘉樂香港報導。
香港逃犯条例修法危机中，林郑月娥政府威信扫地，香港公民社会在世人面前彰显团结勇敢精神。有关专家说，事件过后香港可能出现相对稳定期，北京支持的港府不太可能再度轻易刺激港民，唯有从长计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6月18号再度就逃犯条例修法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道歉之后，民阵和香港民主党正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民阵在林郑月娥星期二记者会后说，他们代表百万民众提出的五项诉求，即是追究开枪、撤回条例、撤销暴动、不作检控、林郑下台，都未能够得到满足。民阵等团体好可能持续抗争，即使没有频繁的大游行，常态抗争自然不会减少。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说，恶法不撤回，我们不收货。而同时，林郑月娥承认未来管治将会非常困难，她执意坚持暂缓修例这个讲法，亦就是为了为建制派和自己的小圈子留一点面子，不要令到他们有一败涂地的感觉。苹果日报引述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的评论说，林郑月娥拒绝撤回恶法，实际上要落实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然后一般认为各员状况不断的林郑月娥班底已经成为北京的负资产，被抛弃是迟早的事。不过再看远一点，香港明报在星期三的报道说，魏姓十日不仅使到香港的政治形势发生显著变化。苹果日报说，200万黑天鹅在香港飞起，港人已经不再是求温饱的经济动物。面对沉默香港人的呐喊，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可能降低对香港的施压趋势。
我看这个这次大部分的香港人非常勇敢，而且这个差不多。
林和立说，今次大部分香港人非常勇敢，上个礼拜差不多200万人出来抗议示威上街，起码明后两三年北京大概不敢去出动23条立法，而且林郑月娥可能会下台，这个是由于香港人很团结，很勇敢地去表达他们的意见，所以在可见的将来，北京不会再使用一些因素去违反香港的高度自治。资料显示，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被认为目的是从政治思想以及文化上对香港人进行钳制，防止香港成为所谓的反共基地。不过对很多香港人来讲，基本法23条是侵害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恶法。有了逃犯条例修法危机的前居之鉴，林和立认为香港当局和北京短期内推动23条立法将会引火上身，这个是未来几年香港可能相对安定的原因。北京今后怎么去管治香港呢？在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之下，怎么去逐渐平稳过渡到一国一制呢？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
照这个长远的角度，北京是有方法的，比如说他会。
林和立说，从较长远角度来看，北京是有方法的，例如北京会加快大陆移民到香港，改变香港人口的成分，因为那些新来的移民比较支持北京，不是那么想积极去搞民主运动。在香港的中学和小学，北京和香港当局会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当局亦会鼓励毕业生去到大湾区工作，这些都会使到香港和大陆政治上融合，因为经济上双方已经融合，所以政治融合几年之后就可能发生。北京方面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手段改变香港人口的结构，亦改变香港人对大陆的基本睇法。林和立又推测，今后几年香港可能会相对稳定。
明后一两年，经过过去一个月的这个抗争，
林和立说，经过这个月的抗争之后，明后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他认为北京亦不希望会再来一次雨伞运动，以及这次有关的条例抗争。 明年马上就是立法会的选举，北京亦不希望搞太多的事，目前的现状可能要维持到2022年的年中。北京对林郑月娥已经没有信心，林郑月娥已经变成了代罪羔羊，并没有使用的价值，会随时落台。不过林华立就觉得不会就是这几个月落台，可能要等一或两年。作为移民的另外一面，有香港人早已经着眼于中国的一国两制，即是承诺50年不变的现实。部分香港人可能已经、正在或者将会移民出走他乡。北京以中国大陆内地人同化香港人的策略的综合效果可能会因此重叠。在没几年之前，前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石曾经对美国之音说，特区政府并没有维护香港人的利益，进行这一类的法律上的修订，无视香港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完全是为了讨好中国的领导层，对香港人的民意、对香港人对前途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近很多香港人就提到要移民这个话题。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二的一篇文章说，香港是中国一个特殊城市，面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里共存，独立思考是香港人西方价值的体现。香港人尊敬父母的价值并不等同对父母言听计从。作为香港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不能够只认识香港人特质的一面，而这一点是一般中国大陆人不具备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曾经被中国政府关押八个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认为，即使香港百万市民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北京政府就此让步的可能性很低。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6月18号星期二在台北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百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北京政府就此让步的可能性很低。他说，
如果我们回顾2013年习近平提出那个七不讲，这个七不讲跟那个深圳，
林荣基说，如果大家回顾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七不讲，七不讲与送中条例管制的方向是接近，送中条例就是证明这个方向的体现。他的观察，23条等于是头上的一把刀，那送中条例就是多了一把刀。林荣基仲话，目前的美中贸易战，美国要求中国开放贸易市场，但是中国绝对不会同意，因为自由贸易的后果就是出现自由思想，这个将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管制。七不讲是指七个不好讲的内容，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对于逃犯条例引发的社会矛盾、焦虑和纷争，她向市民真诚的道歉。不过这位女性特首并不同意抗议群众要求她辞职以及撤回条例的诉求。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水牛书店老板罗文嘉星期二与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就此刻香港、明日台湾的主题进行了两个书店老板对谈的记者会。罗文嘉表示，就他对历史以及集权统治国家的认识，香港政府表面上是道了歉，背后的意义则是缓兵之计、秋后算账。他说，
我预估接下来这个中联办对还有中国对香港的控制只会更严格更严密。
罗文嘉表示，他预估中联办对香港的控制只会更加严格更严密。看下几年前占中之后的要角亦纷纷入狱，甚至之后有议员资格被取消，现在是统治者迫于情势做出暂时的让步或者道歉。罗文嘉仲指出，香港的朋友是跟着落来的几年将面临更辛苦更黑暗的时刻，但是亦需要更大的勇气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不过罗文嘉亦说到，当人民不怕死的时候，政府就无法以死来威吓，民主这一条道路展开之后就不会停止，即使有人受伤跌倒，亦会有人站起来继续走，台湾就曾经走过一模一样的道路。罗文嘉进一步介绍，台湾在1987年解除戒严之前的五年，台湾每日街上都是抗争活动，最后统治者仍然必须投降并进行改革，台湾亦应该给予香港的民主之路更多关心和支持。此外，有记者询问林荣基未来有什么计划， 这位逃离香港的书店老板表示，他的台湾签证将于7月25号到期，不过有同一些朋友讲到工作的事，或者会在台北年轻人聚集的西门町开一家书店，给学者和年轻人有一个交流的平台。现年63岁的林荣基曾经在香港经营了20年的书店，2015年在中国被失踪，并因贩卖禁书等理由被关押了8个月，目前被中国政府以非法经营罪通缉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参加集会，宣布开始连任竞选。2016年佛罗里达是选举摇摆州之一，该州选民的支持帮助他在低迷的民调中反败为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回忆了4年前的他的竞选活动，参加集会的群众高呼美国美国。特朗普总统说，正是由于你们的参加，使得上次的活动不单只是一次伟大的政治选举，而且成为一场政治运动。特朗普重温了上次他竞选总统的口号，他说，这一次人民参加的运动，人民相信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关怀自己的公民。特朗普总统提到了经济和边境安全等议题，他还谴责了民主党对手，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和左翼极端分子，他们试图摧毁特朗普及其家庭，藐视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总统还提到了贸易关税等议题，还严词抨击了媒体和民主党人，说他们就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故意小题大做俄罗斯问题，还有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他们两年半之中取得的成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得到。提姆·麦图是特朗普彭斯2020年竞选团队的新闻传播通讯主任，他说，特朗普的政绩表明，他言必行，行必果。麦图说，2016年他当时还是一位候选人士，就承诺要完成大业，引领美国重返世界制高点。他要振兴经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重新回到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如今他在总统任上将继续竞选，实现他的诺言。美国中部时间6月18号下午，成千上万的特朗普支持者就排队进入可容纳20,000人的造势场地安利体育中心，还有更多的人只好在场外看电视大屏幕。当时不时下雨，很多支持者冒着倾盆大雨在现场观看。很多坚决支持特朗普的人从星期一一早就在安利体育中心外扎营，希望能够占到一席之地等待排队进场。星期一夜间，离开体育中心一条街之外，有数百支持者开始排队。有人说他们凌晨4点就到了现场排队，他们带着帐篷、户外灯，还有装满食品的冷藏箱。内森·冈恩2020年选举将首次投票，他说他支持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高度赞赏特朗普为解决边界难民涌来造成大危机所做的一切。冈恩还说，特朗普政治不正确，这一点他亦非常欣赏。江恩说，公众往往不明白特朗普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不少人恨特朗普。特朗普有什么能力，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他们亦都不明白。来自附近沃卢霞县的贝利姊妹是双胞胎，他们早上6点就来到现场。姐姐茂润说，他一直是共和党人，在2016年以前就一直支持建制派候选人。姊妹两个人一直认为特朗普闹人实在没必要，但是现在看来，特朗普闹人引起争议，但实际上亦都使人耳目一新。他说特朗普带来一缕清风，他站在那里脱稿演讲，哪个亦都不知道他会讲出什么来。星期一夜间，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出了奥兰多支持者彻夜排队的推文。克里斯田泽格勒是佛罗里达共和党副主席，他说特朗普给共和党带来了活力。他说对共和党来说，跟其他圈子相比，特朗普和他们是天渊之别。他说通过让志愿者来帮忙好不容易。想一想，麦凯恩2008年竞选，罗姆尼2012年竞选，连在路边插竞选旗帜都没有人帮忙。 民主党佛罗里达西裔分部迈阿密支部，迈阿密戴德县波多黎各民主党分部的成员，组成了大篷车队从迈阿密来到了奥兰多，告诉特朗普听他在此地不受欢迎。由大小轿车组成的大篷车队曾经在中旅滩和博卡拉顿停留，最终其他来自各自组织的活动人士在奥兰多汇合，就在特朗普竞选连任造势活动开始前几个小时，民主党人亦都在此集会。他们说他们动员起来要求特朗普停止攻击西裔社区。特朗普在纽约和新泽西有几处高尔夫俱乐部，里面有一些西裔员工被解雇，原因就是他们向外界透露了他们的无证居民身份。他们的活动亦打击了特朗普的2020年竞选连任造势活动。佛罗里达有29张选举人团票，是全美国最大的摇摆州，能够拿下佛罗里达对胜选来讲是非常关键。艾瑞斯是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他说佛罗里达对于特朗普的竞选连任来讲是至关重要。2016年特朗普以一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拿下了佛罗里达，赢得选举。这一次他的竞选连任造势活动就针对奥兰多所在的佛罗里达中部，这个地区具有战略政治因素，考虑到佛罗里达其他地方不是坚决支持共和党就是坚决支持民主党这个事实。但是在佛罗里达中部登记选民中有差不多一半都是无党派倾向的独立选民。奥兰多一直是个旅游胜地，亦是主题公园以及海洋世界这些著名游乐场所的所在地。林达特卢森是奥兰多近郊塞米洛议员共和党主席，这个地区人口稠密。特卢森领导着一支支持特朗普的义工队伍，他说这个地区决定了佛罗里达最为摇摆的地方，决定了佛罗里达的投票走向。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表示世界不应该屈服于伊朗的核讹诈。德克兰星期一宣布预计将在6月27号之前突破2015年国际协议规定的300公斤油生产上限。特朗普政府去年退出了该协议，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激怒伊朗领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伊朗上个月警告说，除非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其他签署核协议的国家帮助伊朗绕过美国的制裁去出售伊朗的石油，否则伊朗将会停止遵守根据2015年核协议达成的对伊朗浓缩油和重水储备的限制。上个礼拜阿曼湾两艘油轮遇袭之后，华盛顿和德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指责伊朗发动那次袭击，但是德克兰就否认。
Assessment is based on the intelligence, the weapons used.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说，这个评估是基于情报所使用的武器、执行的这种任务所需要的专业水平。最近发生的类似的伊朗对航运的攻击，当然还有这个事实，就是在该地区活动的代理人团体并没有同样的资源和熟练技能去进行这么复杂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又说，伊朗星期一的声明是核讹诈，并且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屈服。他批评伊朗过去40年的行为。
They continue to build their missile program. We relieve sanctions. They took American sailors hostage.
奥塔格斯说，伊朗继续发展核武器，我们解除了制裁之后，伊朗将我们的水手扣为人质，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政权有任何缓和的行为。事实上过去一个礼拜看到的是伊朗不断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很多行为不单止是我们今个礼拜讨论的商船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包括外交和军事途径，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大部分国会议员亦同时指责特朗普政府加剧了紧张局势。
Well, the United States pulled out of the agreement, which would have limited them.
民主党参议员莱希说，美国退出协议，这个协议原本就能够限制伊朗。美国愚蠢到退出协议，而家我哋好难再讲任何事情。以色列呼吁，如果伊朗违反核协议，将会对他们实施更多制裁。但是俄罗斯为伊朗辩护说，国际核查人员最近得出的结论就是，德克兰完全履行了国际协议规定的义务。 英国、德国和法国警告伊朗不要违反2015年的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任何形式的升级都不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亦无助于伊朗本身和国际社会，所以国际社会将会和所有的伙伴一起尽我们所能劝阻伊朗，并且找到一条可能的途径进行对话，改善状况。蓬佩奥在星期二会见了美国军方官员，讨论美国可能向中东增派军队的问题，去回应两艘邮轮上个礼拜遇袭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习近平访问北韩前发文支持北韩在去核谈判上的立场。抗衡中国技术威胁，美国两党议员提议设立关键技术办公室。美国对多家转到柬埔寨向美国出口中国商品的公司进行罚款。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朝鲜半岛去核化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9号在劳动新闻等北韩主要官方报章发表署名文章，称支持北韩坚持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正确方向。中共官媒新华社也发表了这篇文章。习近平在文章中用主要篇幅回顾和赞美中国和北韩70年来的友谊，不过他在有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表态受到外界的关注。习近平说，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符合两国各自发展需要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支持北韩方面坚持要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正确方向，支援通过对话解决北韩合理的关切。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建议在总统行政办公室之下设关键技术办公室，保护美国的创新和对抗中国的技术威胁。根据维吉尼亚州国会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和佛罗里达州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年度国防法案中引入的修正案，该办公室将会负责协调政府的措施，保护美国免受国家支持的技术盗窃和关键供应链的风险。好似中国咁样嘅国家，正喺度利用佢哋嘅军火库中嘅所有工具，试图削弱美国嘅领导地位。为咗 5G 等技术制定标准，主导关键技术，为咗应对呢个挑战，美国必须推进一项连贯嘅战略，保护美国嘅技术优势，保持美国嘅领导地位。参议员沃纳系咁样讲噶。美国驻金边大使馆一位官员6月19号表示，美国对通过一个在柬埔寨的中国拥有的经济特区向美国转到出口中国商品几间公司实施了罚款。这几间公司的做法是为了逃避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的惩罚性关税。路透社报道，美国使馆发言人阿伦德兹亚特耶斯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证实，美国国土安全部检查并对一些公司将商品转到柬埔寨逃避美国关税进行罚款。不过他未有点名说哪一间公司或者有多少间公司，罚款数额以及涉及什么货物。这些公司位于西港经济特区。报道说，柬埔寨外交部及海关未有立即回应评论。北京星期三6月19号一改近几个星期对美国好勇斗狠、誓言要同美国打到底的强硬姿态，对华盛顿摆出令人惊讶的柔和姿态。北京的姿态一夜之间大转变，受到国际传媒注意，同时也受到中国网民的嘲笑。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说，他将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拒绝明确讲明习近平是否会会晤特朗普。而较早时候，特朗普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新京报前总编辑戴志根。戴志根这个月较早时候因据称涉嫌严重违纪被拘留。戴志根曾任国有传媒集团新京报主编，自这个月较早时候以来一直被拘留。已故埃及前总统穆尔西星期二下葬，他是埃及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后来被推翻。他在星期一在开罗的法庭内晕倒之后去世。 面书 Facebook 星期二宣布将会推出一种作为数字钱包的加密货币，允许用户通过智能手机交收付款。几十人星期一在基多举行集会抗议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允许美军使用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机场的计划。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厄瓜多尔本土以西906公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年轻人投身反送中运动，捍卫一国两制，向中国模式讲不。今年六月初开始，香港各界反送中运动越演越烈，最后迫使特首林郑月娥让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并亲身向香港市民致歉。在2012年反国教运动之后，港府再次向游行集会的市民让步。参与这次反送中运动的很多都是中学生以及大专学生，当中有不少是首次参与游行集会的手行族。美国之音访问多位参与其中的年轻学生，他们表示是要捍卫香港的一国两制，不希望变成中国一样失去言论自由。亦有学生表示，这个是一场香港人民族觉醒的运动，但是不是追求港独，而是向中国模式讲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各界反对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激发起开埠以来最大型的200万人616黑色大游行，亦都发生主权移交以来首次警方对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布袋弹的612警民流血大冲突。而这一场和平游行与勇武冲击并存的大型社会运动，迫使特首林郑月娥上任两年来首次向游行集会的市民作出让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并且亲身向香港市民致歉，亦都是2012年反国教运动之后港府再次向游行集会的市民让步。但是林郑月娥在616黑色大游行之后仍然拒绝回应游行的四大诉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有关所有控罪和追究警队滥权。大专学界和多个网上讨论区的网民相继表示，要求政府在星期四，即是6月20号下午5点之前回应四大诉求，否则会将行动升级，包括呼吁市民星期五，即是6月21号到政府总部外和平表达诉求。学界亦都会支持市民自发进行各种不合作运动。这一场反送中运动激发起学界的参与，包括很多中学生都响应。18岁的中学五年级学生程同学星期二，即是6月18号下午4点响应网上的野餐行动，到立法会示威区收睇现场转播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就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社会纷争，亲身向市民致歉。程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林郑月娥的致歉不收货，觉得她好像是敷衍了事，以为道歉之后就可以令社会淡忘这次修例的纷争，而且欠缺政治智慧。整个记者会除了致歉和坚持不肯讲撤回之外，并没有发表任何其他政策或者新的方向去修补社会撕裂和重新与青年人同行。
你是要道歉，但你更加要给我们一些东西出来，我们就好像刚刚所说与我们青年同行，由他做到现在都我们都没什么感受到我们 是受到这个 benefit 的。其实会不会这个道歉是只是想出来道歉道两句，而没有给我们什么，例如我们会增加一些公众的咨询，我们跟各方面可能有一些好的检讨，就 甚至是会不会建议司长啊，可以跟各界的一些大的工会啊，例如律师工会、大律师工会，尝试去做一个协调啊，做一个沟通啊，咁呢啲冇啊。社會撕裂得很大的時候，他沒有做一個主動出來去修補的時候，這個是我覺得不收貨的這個原因。
程同學表示，這一次反送中運動，他由六九八萬人大遊行到六一二警民流血大衝突之前的包圍立法會行動，以至六一六黑色大遊行都有參與。他認為這一次是香港人民族和政治覺醒的運動，好多佢同輩唔關心政治嘅學生都走上街頭，但係程同學強調，佢認為嘅香港人民族覺醒並唔係追求港獨，而係捍衛一國兩制下香港嘅特色。
今日我哋做緊最重要嘅就係個民族嘅覺醒，唔係話港獨，而係講香港人嘅意識。我哋今日最重要嘅就係讓到人知道政治係重要嘅。政治你是需要你的，不是你賺緊錢、你讀緊書、你搞其他嘅嘢就可以不理政治，因為呢個是你的地方，你需要去愛呢個地方，愛呢個地方你就要關注，關注你就會發覺問題就是在呢一度咯。既然問題就在呢度，就會叫到更加多的人出嚟。年輕人是不可以話俾人煽動嘅，就不如話我哋最憎就係俾人揞住，我哋嘅惰性好低，就會出嚟噶啦。
迁徙后香港土生土长的程同学表示，他小学就读一间可以说是爱国的学校，经常参加学校交流团到中国很多地方访问，他都会觉得中国很强大，上海很靓，黄埔滩媲美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但是当他有机会认识六四事件的时候，他对中共政权的看法完全改观，认为小的时候的认知只是一些虚假的东西，也都开始有自己的批判思维。
那时最大的转变是六四做什么，个共产党做什么，个逆差太大，突然间批判自己一直以来的思维，就是我一直欣赏的是什么，原來是一些虛無的，是一些假的假象來的，被塊布蓋住了的事實。那時候我就開始發覺，不得我要去理解什麼事。幸好香港是一個資訊科技、資訊開放的地方，我能夠透過網上去了解這個事實。所以我就有這個覺醒去找更加多。
程同學表示，2014年9月28日凌晨，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金鐘宣布和平佔中正式啟動，他當時只有13歲左右，在屋企收睇電視直播，亦都受到戴耀廷的感動，覺得原來香港人是團結的，亦都是他政治覺醒的啟蒙，開始越來越關心社會時事。本身是基督徒的程同學坦言，這次反送中運動令他最討厭的就是政府強推修例的時候自信不足。
性格上我很憎一件事，就是我很憎你不讓我講嘢，就算你多惡都好，我都會在你面前講我自己的說法、意見、感受。如果我發現到呢個政府叫我哋唔好講嘢，不論諮詢期啦，但政府算好噶啦，比較中國唔全唔講得嘢，我嘅信仰喺上面唔講得嘢嘅時候，我更加要講嘢。呢份嘅倔強反而 push 到我要去同更加多人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強勢執政以嚟，不斷透過一帶一路等嘅方式，企圖向世界推銷中國模式嘅管治。2012年香港政府資助的機構更加出版一本打算在國民教育科使用的中國模式國情教學專題手冊，形容中國執政集團進步無私與團結，結果引發反國教運動，時任特首梁振英宣布擱置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程同學回應記者提問表示，這次反送中運動可以理解為香港人向中國模式的入侵說不。他認為現階段香港社會對於香港人身份認同和中共的作風怎樣評價，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分歧。
你要在这个阶段找一个不是讲普通话的一个学生去或者外国都很困难的一件事。我们已经是觉得这个的中央做了什么事，我很相信是只要你受过高等教育，你被教育过要有一个批判性思考，你就不会支持中国。因为你会发觉你的自由是需要，你需要人家尊重你讲嘢，但是这个中国不尊重你讲嘢。
三名十六、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六月十二号参与包围立法会的行动，阻止立法会原定在当日恢复二读辩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他们在集会高呼口号，化名张同学的高中学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有部分同学是响应当日的罢课行动参与包围立法会，希望为香港社会做一些事。张同学表示，参与反送中运动是要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和一国两制。
因为香港是我们核心价值，就是这个民主自由和法治嘛。今次的条例根本上就已经破坏了我们一国两制。如果我们仲以后都不去守护的话，香港的未来只会越来越黑暗。我们身为社会的下一代就是有权利保护自己的未来的嘛。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站出来。
其实你觉得这个条例是不是会令香港中国化变成一国一制？
这个是一定的，根本上就是将中国大陆独立了我们香港，因为基本法已经是名存实亡。
张同学又表示，六九八万人大游行是他人生第一次走上街头，觉得身为高中生有责任保护香港。他最不想香港变成中国，就是因为不想失去自由，就好像当年的网络廿三条，他不想言论受到限制，希望追求普世价值。十六岁的 Am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六一二包围立法会是他人生第一次参与社运，主要是被张同学感染。
被他感染到，同埋觉得咁多人既然一齐咁齐心，咁自己作为都差唔多系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出下嚟出去奋力咯，唔应该自己匿喺屋企咯，净系你与其精神上嘅支持，你不如肉体行动。
张同学表示，他们第一次参与这类集会，有些胆怯，未必会走到最前线去冲击和占领立法会，希望可以做其他实质的支持，例如传递物资、捉人链壮大声势，希望尽他们最大的力量去参与这场反送中运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位维吾尔知名作家的家人对美国之音说，这位作家在中国新疆地区的一座拘押营内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著名新疆维吾尔作家鲁尔穆罕默德·土赫提流亡在加拿大的家人说，去年他屋企被当局带走进入有争议的再教育营。鲁尔穆罕默德·土赫提的孙女贝尔拿伊尔齐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无法确认他究竟是在再教育营内死亡，或者后来在家死亡。这个因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家人无法细说他的死因，因为他们害怕电话被当局监听。伊尔齐上个礼拜说，我们今天早上打电话给他的妈妈，问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爷爷去世的消息是不是真的。他的妈妈说，他爷爷十一日之前过世。伊尔齐仲话，佢唔知道祖父被酷刑折磨致死，定话因为被看管期间缺乏医药而死亡。佢话事实上，佢系将佢嘅祖父一个患有糖尿病同心脏病嘅七十岁老人关入集中营，呢点佢哋系唔可以否认。伊尔齐又话，佢打电话之后，中国当局就嚟询问佢喺新疆嘅家人接到嘅海外电话。伊尔齐话，我嘅妈妈只不过接咗家人打嚟一个电话，话俾佢知佢嘅丈夫死咗啦，咁点解仲要追查我妈妈呢？总部位于纽约的捍卫言论自由组织美国不会6月18号发表声明，对维吾尔作家鲁尔穆罕默德·土赫提之死表示震惊，并且指责中国企图抹杀维吾尔同其他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被送入再教育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并不只有土赫提。根据总部在华盛顿的权利倡导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6月12号公布的报告说，数以百计的维吾尔族记者、学生和知识分子被强行送入政府经办的拘留营。 呢份题目叫做《抓捕与失踪：维吾尔家园的知识精英被围剿》的报告话，最新纪录显示，总失踪人数上升到386人，包括101名学生同285名学者、艺术家同记者。这个只是维吾尔人权被践踏知识精英的一部分。386名知识精英当中，听说只有4名自拘留中心被释放回家。维吾尔人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亨利·萨兹耶夫斯基是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关押营里面的那些知识分子在海外的家人基本上得不到亲人的音讯。国际人权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府批评中国设置的这些关押营是践踏维吾尔族人的基本人权。中国就声称这些设施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并且为这种中心大力辩护，说这个是为了抗击越来越严重的极端主义威胁。在今个月较早前，在天安门镇压事件30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当局正在令到本国公民经受一种新形式的虐待。蓬佩奥说，今日中国公民受到新一波的侵权，特别是在新疆，共产党领导层有计划地企图抹杀维吾尔文化，摧毁伊斯兰教信仰，包括拘留超过100万穆斯林少数民族。蓬佩奥又说，即使共产党建立了强大的监控国家，普通中国公民仍然继续寻求行使他们的人权，组织独立工会，通过法律制度追求正义，或者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很多人因此遭受到惩罚、监禁甚至酷刑。中国外交部就淡化这个问题，发言人耿爽说，蓬佩奥的言论是干涉中国内政。耿爽说，无论是在中国或者在美国，都有一句说话叫做眼见为实。又说不知道蓬佩奥有没有去过新疆，但是从他散播那些关于新疆的言辞来讲，他说蓬佩奥对中国新疆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部分专家例如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萨兹耶夫斯基认为，中国打压维吾尔族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战略，这个就是消除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萨兹耶夫斯基说，这个是一种独特的流离失所，要消灭维吾尔人和他们的家园之间的联系，并且确认中国共产党对新疆的领土兼并。萨兹耶夫斯基又说，这个不单止是对本地区的重新配置，并且还是对本地区人民，也就是维吾尔族人的重新配置，有着物质和非物质的层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较早时候作出更正，认为中国旷视科技公司没有好像之前一份报告中所讲的这样参与当局在新疆的监控活动。一些美国学界人士认为，中国在新疆地区以科技手段强加监控的讲法可能被夸大，但是亦有分析认为，美国应该持续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和科技部门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人权观察组织在一份更正声明中说，该组织证实中国用于监控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应用程序中发现 Face 加加代码不可操作，以人脸识别技术著称的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拥有这个代码。人权观察此前曾经在一份报告说，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这个警务 APP App 可以大量收集人员数据，并将其中被视为潜在威胁的对象通报相关被官员，而 Face 加加代码可以用于匹配不同证件中的相片人脸。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战略事务主任海伦托纳6月7号星期五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说，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在新疆的影响被夸大。托纳说，他认为人工智能在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被夸大。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希望美国认为他们掌握并使用着极先进的技术。他说，总括来讲，他不清楚将人工智能的讨论和新疆正在发生的事的讨论联系得太紧密有什么意义。托纳解释说，他认为中国当局是新疆的控制手段不单止限于高科技，他说他们使用很多方法，包括很多技术上并不复杂的方法，因此他认为如果要回应的话，应该是试图阻止、谴责或者是以其他方式制裁中国的行动。他认为科技在这里只是一小部分。 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埃尔莎·卡尼亚不同意托纳的这个看法。卡尼亚认为新疆的局势令人深感不安，这个比美国提出了道德上当务之急的要求。卡尼亚透露，在科技监控下，新疆地区的很多民众已经不敢讲说话。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地区有人回来汇报说，新疆人都不敢讲说话，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声音可以被记录和处理，面部识别越来越精准。卡尼亚解释说，涉及人工智能的监控技术包括面部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语音技术。他对美国之音说，有些公司从事军事研究和人工智能，他们亦销售用于警务的指挥平台，以及提高监视能力的更有效的面部识别技术。他说监控这个概念和实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他认为这种可扩展性和复杂性，尤其是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专门从视觉上针对维吾尔人，导致这些活动的范围、规模和严重性尤其令人深感担忧，因为他正在影响着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维权人士正在加紧努力说服美国国会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外交和情报部门设立专门职位，关注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的再教育型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美国议员同学者呼吁，继华为之后，美国有必要同样以国家安全为考量，依据禁用中国生产的无人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0号发表了一份备忘录，敦促美国提高无人机生产能力。这份备忘录说，小型无人驾驶航空系统的国内生产能力对国防至关重要。市场分析认为，中国深圳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的全球市场份额可能超过 70%， 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超过了 80%。 6月18号在国会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有议员询问美国是否应该效仿对华为的禁令，禁止中国公司向美国出售无人机。美国军事学者哈里温哥认为，美国在无人机领域面临的问题和华为非常相似。温哥是美国国防大学信息与网络空间学院的讲师，这间大学受美国国防部出资支持。温哥对听证会上的议员说，事已至此，他们一直为了支付更低的开销而让所有领域蒙受风险。温哥说，现在可能不是全面禁用大量无人机的最佳时机，但他同时表示，在某特定的情况下，在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问题上，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温哥华他认为有这样的禁令是有可能的。美国对中国无人机感到担忧的原因之一是，无人机可以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云端技术传送到中国政府可以获取的服务器上。温哥华，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们生活在一个混合威胁的世界里面，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动态的威胁。由于中国政府能够获取丰富的地理空间信息，这样获取的信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拍摄到照片正好遍布全国，日积月累的以后就会具有一定价值。信息可以是片段式的，也都可以是长期的。温哥华，问题是当你能够以国家能力将所有这些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时，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信息集合，这个使美国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所以这个绝对是云数据存储的一个问题。近年来，美国军方开始全面避免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美国陆军2017年下令禁止使用大量无人机。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5月亦都向能源企业已经发布警示，提醒他们在影响国家关键职能的领域不要使用中国产无人机。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